我们仍然是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再把第七节到十五节再念一次。虽然我们一直说在念这一段的话，但这一段的话实在是宝贝啊，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光中来，看见我们今天所有的追求的方向和目的。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 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已经丢弃万事，只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后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开始，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和气，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第四章十五十六这两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和气，百节各按各己，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末了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六章，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生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读圣经暂时读到这里，多读了一点但是不要紧。我们感谢神，保罗在那里向以弗所教会对腓立比教会交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跟随主，那是不是主真的是我们跟随的目的呢？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那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不是主基督自己做内容呢？那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感谢神，保罗把他自己个人在神面前怎么走过来交通给我们。当我们读到保罗所交通的话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保罗他在经历上面，在认识上面已经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步，那么他在那么高的地步来向我们说话，那我们是不是能像他一样能跟得上去呢？我们感谢主，当保罗交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明确地把他自己也很敞开地摆在神儿女们的面前。因为就是我们读到他的交通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保罗在属灵的路上已经走到很高了，或者说已经走到满分的地步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保罗就是那一个标准了，保罗就是我们所炫目的了，甚至有些弟兄说保罗已经到了一个没有错误的这样地步了。但是保罗自己里边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他是非常明确的向神儿女们交通出来，他说弟兄们不要把我看得太高了，弟兄们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还差得远呢，我只不过是在主的怜悯的底下看见我应该选择的道路，我只是看见我应当追求的目标，我还没有达到那一个目的，如今我在神的面前所追求的是要追求达到那个目的。在保罗接上去的这样的交通的里头啊，弟兄姊妹们，你很清楚地看得见保罗在这里纠正我们常常犯的一个毛病。而我们犯的毛病是什么呢？我们看自己也好，看别人要求别人也好，而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在属灵的追求的上面是很容易的，很方便的，只要我们能多认识一点属灵的知识，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了。但是保罗在这里一连说了两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说了一遍保罗觉得还不够重视，所以他再说了一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没有，保罗说我还差得远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保罗这一点交通的里边，是不是正好给我们指出了我们一个有意无意的常常落在那样的不准确的光景里呢？我们许多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些稍微读过 一点书的人，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在不太长的时间的里边，我们可以掌握了相当多的属灵的知识，而我们能 甚至能知道哪些弟兄他们在属灵上有什么的看见，哪些弟兄在什么事情上面有特别的亮光，哪一些弟兄他们和另外一批的弟兄在他们所领会的事上有什么的一点的差别。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对于这些属于知识上面的那问题，我们承认我们是比较容易能去领会的，但是领会了这些知识，是不是就等于我们有了那个经历呢？我们就到了那一个地步呢？我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所落在的那个不准确的里头。而如果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多看了一些属灵的书籍，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很长进了。如果别人他们在神面前稍微追求爱主热心一点，我们对他的要求也就好像很不寻常的提高。我说不寻常的提高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说你是一个追求的弟兄，你是一个爱主的姊妹，你不能有一点点的措施。如果你有一点点的措施的话，那怎么可能？怎么可以呢？你不应该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里边，我们常碰到这件事情啊。但是感谢神，保罗在这里交通到他属灵上的成长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不可能把知识作为我们已经得着的经历，也不能把知识当作我们真正的认识。虽然我们说我们需要有认识，但是我们也强调那个认识一定要给带进经历，然后从经历的里头去印证我们所认识的是准确的。属灵的成长是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往上去的。所以保罗一面告诉弟兄姊妹们说，弟兄们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还不行的，我现在只不是找到那个追求的路，我已经确定了那个追求的方向。那么对我今天来说呢，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地方非常突出来向我们点名的。从前我经历过主，从前我认识的主相当相当的丰富，但是比起主自己的所事，这一些我所经历的和我所认识的，那就成为非常非常常的微小。你不知道我们的主是多大，我们现在所经历过他的，所认识他的，只是他的大的里头的点点滴滴。既然是如此，我怎么敢说我已经得着呢？我怎么敢说我已经完全呢？因为我晓得我们的主是那样的完备，是那样的丰富，所以我是确定他是做我追求的目标。我尽我所能，尽我一生的年日，我要追求的就是要得着我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保罗那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很明亮的看见。我们肯定一件事情，没有认识我们就成为无知，但是有了认识而不进入那个经历，那么这个认识也是一些虚空的东西。神把一些认识给我们，乃是给我们指出 我们的向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向着这些属灵的事物去追赶，而就我们一直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的遇见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因此当我们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盼望神的儿女们非常明确地掌握一件事，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或者属灵生命的累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我们一生在神面前追赶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里面说到，从个人的追求到教会的建造，不管是个人的追求也好，在教会的建造也好，那个区别只是个人和团体，但是那个追求的原则和那个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是没有改变的。其中有一个点我们留意到的，说到我们的追求的时候，主的话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而又说到我们就渐渐地给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为什么这是牵连到在属灵追求上面的那个目标，从个人的追求进到教会的成长。但是这个成长呢，不管是个人也好，是整个的教会也好，是渐渐的成为，而是说渐渐的长成。那这个渐渐的，就是说是点点滴滴的在我们身上增加。弟兄姊妹，绝对不可能说我今天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的追求的心思，明天马上我就成了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当然在地位上我们老早已经让主摆在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地位的上面，但是一说到经历的时候，那就不是说地位的问题，那是说经历的问题，说实际的问题。我们承认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了的人，都是在神的眼中，神已经看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说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吗？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承认。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并不是那样的长成，但是神说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恩典。但是在恩典的里面我们需要成长的时候，那就讲到实际了。一说到实际的时候，那就不是说我知道多少那我就成长多少，没有这样的事。我知道多少乃是指出我应该怎样去追求，要追求到一个怎么的地步。那因此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我们在地位上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是救恩的问题，是得救的问题。如果说到我们是实际的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得胜的问题。我们要在实际生活上显明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那我们就必须付代价去追求。不肯付代价追求的，那是不可能有实际的进到圣洁没瑕疵的那个光景里头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保罗非常非常的坦白的把他自己敞开在神儿女的面前。他说，弟兄们，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也不要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我乃是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向着标杆直跑，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了，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要我得着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看中文圣经，那里头有点小字哈，就是十二节有个小字，可以得着啊，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小字，弟兄姊妹，你看小字怎么说？小字是说，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所要我得着的。那这个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啊，这里头有点巧妙。在希腊文里头，你两样翻译都可以，你翻成这个意思也不能说它是错，你翻成那一个意思也仍然是准确。那感谢主，正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在这里啊，就给我们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更完整一点，更清楚一点。那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先注意，什么叫做按照那个大字来说哈，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上面那个或者也是像下午我们所交通的那个一样，这样啊，就是这样啊，就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用简单的话来说是什么？是让基督来得着我这个人。那这个是这方面的意思。如果从小字那方面来看呢，那刚好翻过来，那就是我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你看这件事情，如果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的时候，就正好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这个丰盛的那个救恩的里边做成在我们身上的。从一方面来说是基督得着我，从另一方面来说是我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不管你从哪一个方面来看一件事，看这一件事，都是说出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恩典的安排的丰盛和荣耀，如同以弗所书那里一样，我们成为神的产业，翻过来是神成为我们的产业，那这个是相同的那个相同的那种观点。那我们回来在这里来看保罗所交通的，什么叫做让基督得着我呢？弟兄姊妹，你晓得，这就把我们带回神造人的目的那里去了。神为什么造人呢？神造人的目的是在哪里呢？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方面是应该了解的了。神造我们乃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我们造出来了以后，神就把管理全地和其上的一切的权柄交给我们，去代替神来执行在地上。那这个我们也能领会过来的了。那然后神让我们去拣选生命树上的果子，好叫我们真实在的与神能有完全的联合，来执行神造人的那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一个就是显明神的权柄。那么我们的祖宗堕落了以后，神在人身上这个安排就落空了，好像亚当不能再按照神的那个安排来执行他所要做的了，他被赶出伊甸园了，他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了，他又面对那个
不但是那个灵的死亡的事实，也要等待那个身体死亡的事实了。那这个是我们的祖宗亚当的历史，但是如我们的祖宗亚当的历史也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他怎么的丢失了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定义，我们同样也在神面前失去了神对我们的定义啊。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当人堕落的事情发生了以后，神马上就在那里宣告救赎的那个恩典，神就马上在那里宣告神要把人恢复到他起初的那个目的的那一个安排。那因此我们就看见神在历史历代以来按照他的定义一步一步的从预表到启示，从启示到了成就，那个救恩就完成了，神的儿子就做成神所要做的了，然后神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们就去接受神的儿子。那当我们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如果站在我们的立场上面，我们就觉得从今以后我们不在神在神面前给定罪了，我们就成了神家里的人了。感谢主，这都是神恩典里面所赏赐给我们的事实。但是你要站在神的立场来看这个救恩的时候，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就看到这里所说的是神得着我们。神怎么得着我们？神把我们挽回到我们该站的那个地位，虽然在实际上面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在地位上神已经把我们恢复了。所以神的话在那里说要让基督来得着我们。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基督得着我们的时候，那基督就在我们身上可以慢慢慢慢的把我们造就，把我们建造，慢慢慢慢的就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造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毫无保留的显明他的调度在我们的身上，来表达神那完全的旨意。这个是基督得着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看到救恩是叫我们让基督得着，当然救恩是叫我们享用救赎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见承受神借着基督所显明的恩典，我们也必须同时看见在救恩这个事实里头，我们这些人都给神 得回去了。我们见到救恩里的时候，神也就能在我们身上开始来做成他所要做的功能。弟兄姊妹们，你记得当门徒在那里请求主，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那主就教导他们了。那主怎么教导他们呢？那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主导文咯。其实那个不是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的该有的内容。那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是什么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弟兄姊妹们，这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的几组的话的里头的头一组。整组的话都是说到神的心意要在人的中间来通行。那我们就来留意这件事了。神的旨意要在人的中间来通行，怎么通行法呢？ 怎么可以让神的旨意在人的中间通行，或者说在地上通行如同在天上通行一样呢？我们都知道神得着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会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当他们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在地上就有了显明他的权柄的依据。我想我说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多说一些话了，不然的话我怕把弟兄姊妹弄得有点迷糊了。你说神是全能的神，他要在地上执行他的旨意，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在那里给他绑手绑脚吗？我们只能给神阻挡，哪里能可以让神自由的做工呢？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认识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的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们要祷告是这样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需要人去祷告神才能做这些事吗？人如果不祷告神就不能做这些事吗？如果神不能做这些事，他还能称为全能的神吗？我们感谢神，当我们认识事实的那个全貌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完整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只能在神面前俯伏下来敬拜神，因为他的信实不因着我们的愚昧而减少。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的主跟门徒说的什么话？马太福音18章里头我们常常会提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就是天上要捆绑的，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就是天上所要释放的。哎呦，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两句话很轻松，我又说到那个这翻译上的问题了。不但是中文圣经是这样翻，不少的英文圣经也是这样翻。那如果是照这样的翻译出来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就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一个这样的印象。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人祷告，神就不能工作，因为是地上先有要做工的要求，然后天上才做工。说的更明确一点，那是地来指挥天去做工，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一点。以利亚在地上的时候，他不祷告，天上不是3年零6个月不下雨吗？等到以利亚一祷告，就倾盆大雨了。诶，好像整个事情的发动是在地。弟兄姊妹们，那就真是把我们弄得有点迷糊了。那究竟是我们在指挥神，还是神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回到主说话的那个准确的意思的上面，那就我们一点迷糊都没有，并且我们说要敬拜神。是主原来跟门徒们怎么说呢？主是这样说的， 但是因为从一个文字翻成另外的一个文字有许多的限制，所以在它一经过翻译了总是有点打折扣或者有点跟不上。那原来那里头的意思是怎么说呢？原来的意思刚好翻过来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就是天上已经捆绑了的，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就是天上已经释放了。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次序是天上的动作在前，地上的反应在后，但是当事情执行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既然天上已经有了动作，那为什么在地上好像不显出来，一直等到要有人祷告才显出来呢？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在地上做工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是根据神在创世的时候与人立约，神所交给人的权柄。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神把万物和人都造出来了以后，他不是把所有被造的都交给人去管理吗？你特别留意那个那里所说的要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和昆虫和全地。用这平常我们只是留意神把那些动物交给人去管理，却没有留意到不单是动物，神所造的一切的物件交给人管理，连这个地也是神交给人管理。那因此人在地是权柄，虽然这个权柄是神交托给他们的，但是在地上要执行权柄的时候，那一个是人。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了神尊重人，所以神在地上要执行他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但是他不能马上执行，他就在那里等。等什么呢？等地上有人与他响应。你从旧约的神做工的那个历史一直看到主说这一些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看见神老早就要做那个工，但是神就在那里等。等什么呢？等到有人在圣灵的感动的里边对神的那个心思有响应，然后就把神那个心思祷告到神的面前，神就做工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说出人这样说了，约翰是我施浸约翰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做工的开路先锋。同样的，我们的祷告是神在地上做工的开路先锋，不是我们在那里指挥神，是神用着我们去给他开路。我们怎么给他开路呢？我们在那里与神表同情，我们在那里向神有响应，神就在地上开始做他的工作。我们觉得这是神的信实，这是神的宝贵的地方。正如提摩太书那里后书那里说，我们虽然是信，他仍是信实的。我们虽然破坏了那一个约，但是神还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所以他在地上要做工的时候，他就像寻找人。我们觉得当亚当失落的时候，神来寻找亚当跟夏娃，我们常常是把这个事情多放在那个福音的这一个方面。其实你看深一点， 不正是神寻找人是为了要拯救人、挽回人？神寻找人乃是要恢复神在人身上所定规的一切。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能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现在我们留意到了，保罗说我一切的追求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要让基督来得着我，要让基督来得着我。那意思也就是说，让基督、让神在地上能得着做工的那个机会。神在地上要做工，但是神因着他的信实，他限制了他自己，他等着人与他表同情。那所以神寻找人。现在保罗体贴到神的心思，所以他就很明确的在那里说，我所有的追求就是为着一个目的，让基督来得着我，好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可以通行，如同在天上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心思不单是在保罗的里头，也应当是在我们所有蒙恩得救人的里面。我们都知道，神啊，你把我带回你自己的家里，你承认我们是你所爱的，你接受我们做你自做你的众子，我们乐意让你毫无保留地得着我们，叫你在地上做工有路。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是实在是太宝贵了。宝贵的是一位全能的神，他甘心乐意让自己受限制在他的信实里。弟兄姊妹，如果我以我们的光景来做神，我才不理你。从前我跟你说过什么话呢？现在是因为你先破坏了那个约，所以我也有理由，我根本就不执行那一个约。但是他是神，他不是我们。我们虽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那这个是一方面，保罗乐意神基督去得着他。那现在我们翻过来，要去让我去得着基督。那弟兄姊妹，我去得着基督，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因为我得着基督，不是单单指着我得着救恩，也进一步说到我这个人得恢复，恢复在神面前的那个原来的地位。但是更具体的说到我得着基督呢，你就能了解一点，基督是什么你就有什么，基督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弟兄姊妹，体会这一点吗？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基督是神荣耀的、丰富的承受者，那我们呢？我们也是基督神荣耀、丰富的承受者。我们都记得那个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上面所说的，神本性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你们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一切的丰盛。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得着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着了神一切的丰盛。那基督是国度的王，弟兄姊妹们，那你是不是呢？你敢不敢接受这个呢？基督是国度的王，你说我们是国度的王的侍卫，不要那样低看自己。
在其他的事上不要祭祀高大，但在神的恩典的安排的里边，我们该有这样一个宽广的心去接受神子自己的安排和定位。基督在国度里头是王，我们在国度里头按照神的安排也该是王，但是你能不能做王呢？那另外有故事底下会说到的，但是我们不说到那个，先不说那个故事，我们是说神的安排。如果神安排基督是国度的王，那我们得着基督的话，那么基督做王我们也做王。你敢不敢做王？你盼望不盼望做王？在家里面你要做王，但在神的国度里头，你愿意不愿意与主一同做王？哦，我们觉得很稀奇，我们的天然，我们的家里都要做王，做丈夫的要做王，做妻子的也要做王，做儿女的要做王，做父母的当然要做王。不过现在做父母的都是乐意退位让贤给儿子做王。那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安排里啊，神的确是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不过我们必须要留意，当基督做王的时候，他做王的方法跟现在我们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所认识的王是两回事。现在的王是法号司令的王，在国度里头的王是供应全体的王。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区别吗？现在在地上做了王，你说现在没有多少个王，做总统吧，我们快要选总统了。那么做了总统就怎么样？就他发号司令了，他就在那里统管这一切了，他就在那里承受一个很高的那个俸禄了。你当总统的时候，你接受一个很高的俸禄，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呢，退休的总统的俸禄也不简单。那弟兄姊妹们，你要了解，当我们在国度里面与主一同做王的时候，我们怎么做王法呢？哎呀，你说我们那时候就大摇大摆，我们出外的时候有人给我们开道，要是回到古代的那个时候，有人敲锣打鼓在前面行，甚至有人在那里喊苏进回避，王来了。弟兄姊妹，不，在国度的时候不是这样做王的。在国度的时候怎么做王呢？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就说到推雅推拉教会的得胜者，他要与主一同做王啊，是怎么做法呢？他要用手中的铁杖来辖管万民。然后你读到十九章，我们的主自己，他骑着白马得胜了又得胜，他要用手中的杖去辖管万民，把他们如同瓦器摇户的那个瓦器打得粉碎。哎呦，你说那还不是辖管打碎，这不是把人压在下边吗？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要读得很细心，你不要漏掉一些特别的地方，你不漏掉那个，你会注意那些不漏掉那些特别指出来的地方，你就知道那个问题了。你读刚才我提的那两处的圣经，启示录第二章十九章
你在这两章圣经上面，你看到我们的主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那个光景是怎样？不做，他手里拿着铁杖要管理万民，但是不是杀祭，不是杀祭，是什么？圣经里头的小字啊，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那为什么会有那小字呢？那是小字，就是那个圣经原来的意思。但是翻译的人也许是因为当时他们还不够领会，也许是他们觉得不大合情合理，那所以他们就按照情理来把它翻出来，就翻成我们手中的圣经里边的那个东西。但是他又觉得这样子好像把圣经原来的意思摸掉，好像不太尊重神的话，那所以就扎一个小柱在那里告诉你说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弟兄姊妹，当你看到那两个地方说到圣经原来的意思的时候，那你怎么说呢？他说杀祭，原文做牧羊。弟兄姊妹们，相反的两回事。我杀祭你，那就是说你非要听我的话不可，你不听我的话，我打你，把你打个半死，把你陷在监里。这个杀祭，什么叫做牧养？牧养就是说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你有缺乏我就来给你补满，你有愁苦我就把喜乐来赏给你。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牧养。你看到将来国度的王在国度里头显明他做王的权柄是怎么个显明法，他来供应整个国度里头的一切，用神自己的丰富荣耀去供应，不像现在地上的君王也好，总统也好，主席也好，什么什么苏丹也好，他都是你们要听我的话。但是那个时候做完事不是听话的问题，是供应和接受供应的问题，是神的荣耀和丰富彰显，以致人在那神荣耀的丰富里头饱足的问题、喜乐的问题、平静安稳的问题，在那个时候都没有欠欠缺，那也就没有说打仗的风声了，也就没有人欺压人的那个光景了，又不需要了，因为一切都有神自己的丰满来做我们的供应。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当我们细细的完整的不能说完整了，稍微完整的去领会到我得着基督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说，主啊，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这些出于尘土的人，我们竟然在你面前蒙恩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来的。我们以为你赦免我们的罪，不叫我们落在永远的刑罚的里面，我们已经感恩不尽不尽不尽了。原来在你的救恩的丰盛的里边，你却是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弟兄姊妹们，别人看见多少我们不知道，保罗看见多少我们可以知道，他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定规的要做成的什么，不管是基督得着我或是我得着基督，保罗都看得透透切切清清楚楚。所以他就说，弟兄们啊，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如果你真知道基督的那一个荣耀和丰富和我们的那个关系，你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那保罗怎么说呢？我只有更卑微， 更明确的确定我活着的目的，我追求的方向。所以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来直跑，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前上面来召我去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你注意了，本来我还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到那在保罗这整个追求的上面，他怎么去追求得着基督，那怎么让基督去来得着我。不过时间的关系，我就乐掉那一段的话。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我要准备和弟兄姊妹交通这段话，乃是根据主自己所宣告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的家里，是根据这个来的。你看到我们得着基督也好，基督得着我们也好，就和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留意到，你要他不是领我们到神那里，他是领我们到父的家里。那如果我们到父的家里，那我们都是成了儿子了，神就是我们的父了。神既然他是我们的父，他所有的一切也就是我们去承受的了。那这就引出我得着基督，基督得着我。但是怎么去能得着呢？那就你就不能忽略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一个事实。那我提给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在主面前去寻求，那我就对不起了，我就把这个打折扣拿下来了。我接下去要和弟兄姊妹特别留意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当我得着基督的时候，按照神的安排，我们就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因为我们要与主一同得着国度。主怎么得着国度，我们就怎么得着国度。但是现在呢，你就看到保罗在这里交通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就关乎我们怎么得着国度的。所以你留意那个话怎么说，我再念一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十三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赏。我从前追求主，也许有一点成就，但是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从前我所有的成就跟这位圆满的那个完全的基督，那个丰满的基督来比较，那算不得什么。所以我忘记背后，我只是朝着这一位荣耀的丰满的基督来奔跑。那目的在什么呢？目的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去召我去得的安排。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完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完了。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所以刚才我一直在那里很强调的用那一个词，说是按照神的安排，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但实际呢，我们必须从这里看到了，你能否与基督一同作王，也就是说你能否在国度的里边得着神所安排我们应该得着的。你就注意这里，这里不是说神的安排，这里是说神的奖赏。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奖赏？如果那个是安排，你自然就得着的，那个不是奖赏。
那个是什么？如同我们得着救恩，那个是恩典。但现在他提出的是奖赏，既然是奖赏，就说出你必须先做好你的那一份，你要做好你的那一份，然后就带出奖赏。你没有做好该做的那一份，你就不能得奖赏，因为这个是奖赏，这个不是恩典。得恩典和得奖赏是两回事，得恩典你不需要付代价，得奖赏你必须要付代价，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留意到当时保罗在那里追求的时候，如果从恩典那一方面来说，他很清楚地看见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他的。但是当他看见神的那一个要给属神的人奖赏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个不是恩典，这个是不是白白得着的，这个是看我们怎么跟随主，主就给我们评一评分，评的哦，某某人你跟随的合格了，好，你得着与基督一同得国度的那一个奖赏。如果评分评出来说我们不合格，那弟兄姊妹，你说那糟糕的了，就不能与基督一同做王了。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这样说，不做王就算了，让你去做够去了，我就看你怎么做王就好了嘛。但等到那一天，你就后悔了。但是那个时候再后悔，已经太晚了。弟兄姊妹，我不是鼓励你，我们是为了做王去追求。我们必须要看见，做王这个事实，乃是神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那个实际的评分。你能与主作王，那是说明你在跟随主的事上面完全满足神的旨意。你不能作王，那就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有许多的缺陷。弟兄姊妹们，这个话你要，我们要回到彼得后书那里去看一件事情，我不念了，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头，那里就说到什么事情呢？那里就说到我们怎么进国度，那里不是说进国度的资格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的，你要寻找进国度的资格，你到约翰福音去找，约翰福音就告诉你你怎么可以进国度。但是你要找到进国度的实际呢，你只能到马太福音去找，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啊，怎么是怎么样进国度。约翰福音给我们开始进国度的资格，那个资格是什么？你必须要有生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要进神的国，你必须要有神儿子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能进神的国，不是说神在国度里头的安排毫无保留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国度的那个安排是奖赏。弟兄姊妹，千万要抓牢这一个区别，你不要把国度的那个奖赏看作是恩典，你就说没有理由，为什么他可以坐宝座我不能。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恩典，这个是奖赏。说彼得后书那里就说到你怎么进国度呢，那里是说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基督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不是进入我们主的国，
是你怎么进入，怎么进入呢？要么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要么就是平平乏乏的进入，要么就是喜喜乐乐的进入，要么就是悲悲哀哀的进入。弟兄姊妹，进不入那个资格。感谢神，这是在恩典里边神已经给了我们了。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进国度呢？进国度是一个奖赏，你又看到这个是一个奖赏，你就留意了。怎么去得着这个奖赏呢？我们看到启示录七封书信，七封书信得奖赏的只是那七个教会里头的得胜者。那也就牵连到我们在没有建筑以前，我们活在主的眼中眼前，我们是得胜的还是没有不得胜的？什么叫做得胜呢？什么叫做不得胜呢？当然你要去给他下定义的话，圣经也没有很明确的给我们下定义什么叫做得胜者。但是非常明显，神圣经确实把一个得胜者的那个内涵给我们很清楚的摆出来。得胜者不是说你属灵的知识很多，也不是说你属灵的经历很高，也不是说你曾经赶过多少个鬼，也不是说你能发表多少的属灵的恩赐，不是那些。那得胜者的那个神眼中那个得胜者是什么？神眼中的得胜者是看，不管任何的环境，顺利安逸的环境也好，困苦有艰难的日子也好，你站在哪里？你站在哪里？如果你是站在主的那一边，你是得胜者；你不是站在主的那一边，你跟随潮流，你跟随人的那一种喜爱，你跟随人以为对的事情，你没有留意到主的心思是如何，你不以为站在主的那一边有什么了不起？你说，现在人都很蜂拥的往这个方向去，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就一定对了。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少数人。这和现在的潮流太不相称了。现在是说群众路线，现在是说民主就是大多数。你说大多数就是对了，群众以为是的就是是了。但弟兄姊妹，你特别留意，得胜者是少数，得胜者不是大多数。你留意当犹大被掳的时候，有几个得胜者？我们不知道有几个，但是能给神记录下来的寥寥可数几个：但以理、沙德拉、米沙、亚巴尼哥、以西结，还有谁？没几个啊！你能算得出来的没几个啊！因此弟兄姊妹，你特别留意这一点。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召我去得的奖赏。换句话来说，我就追求做一个得胜者，做一个得胜者的那个 结局乃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我再说一遍，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一个意义不在那个冠冕戴在你的头上，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个意义乃是说出你行完神的旨意。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主给我们更多更多的里面有光的。我们感谢神，保罗是这样把他自己交通给神的众儿女，让神的众儿女懂得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别的，是基督和神在他里面去照我们所得的奖赏。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撇开奖赏这个部分来留意，你看得清楚，只要你真的得着基督，你得奖赏是没有难处。如果你不是真的看见基督而追求得着基督，那神的那一个奖赏是摆在那里给别人，但是不是给我们。但愿主给我们很明亮的能注意这件事。我们蒙恩得救，神用着我们来当做他的见证，神也在我们身上也按照他的旨意给我们引领，乃是为着恢复神起初的那一个定义先在我们身上，然后扩展到全地，然后扩展到全宇宙，就是新天新地。巴不得主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体会，因此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有那样的爱慕。从一面来说是满足神的心意，从另一面来说是叫我们不越过神的旨意而走在自己的路上。但愿主恩待怜悯我们。我想晚上我就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这里，求主把没有交通完的话借着圣灵亲自的说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吧。主啊，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你叫我们里面实在是看到我们的主，你对着我们是带着何等的恩情。你不是叫我们在那里撒跑乱冲，你是定规了我们跟随的脚步。主啊，你的脚中就是我们跟随的。主，你给我们领会羔羊无论到哪里我们都要跟随羔羊。主啊，因为只有羔羊是我们所爱慕所追求的。谢谢我们的主，你曾经把这样的一个吸引放在保罗的心里，求我们的主也同样把这个吸引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先叫我们里头明亮，领会你一切的安排，我们也就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来扶持我们走完我们该走的路程。主，你叫我们从你手中所要做的里边，无论从哪一方面，我们都看见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何等的信实，你又是何等的满了恩惠和怜悯。你一直要把我们挽回到你起初的心意里。主啊，但愿你继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工，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扩展到全地，直到你的旨意满足。我们敬拜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读你自己的话，来认识你的心意。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该走的路程。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